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我们感谢主多一次带我们在主面前来敬拜他。我们再翻到一段经文，我们翻到圣经的新约圣经路加福音，请翻到路加福音第十七章。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七章，我们的经文是十七章的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路加福音第十七章，新约圣经马太马可路加二十六节，十七章二十六节，我读给大家听。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了，把他们全都灭了。好了，我们圣经再翻回早上的启示经文也好，或者是这个创世纪的第六章的经文，我们同心再次祷告。亲爱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感谢主带领我们平安的度过一个礼拜时间，也保守着我们平安度过个黑夜。那我们清晨多一次来到面前来敬拜，我们会做过去一个礼拜弟兄姐妹，特别一些身体软弱欠安的，为着他们能够出院的出院，有康复的再次回到主面前的，我们要感谢赞美主，因为这都是主你爱我们，你垂听我们祷告，你眷顾众子民在面前的呼求。我们为着这些在面前无论是软弱病痛的，主啊，你都保守着看顾着他们。还有弟兄姐妹面对生活上的困难，周遭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主你都一一为他们化解来开路，或者是赐给弟兄姐妹晓得主的心意，愿意靠着主的恩典来克服的，能够在你面前多次刚强起来。我们要感谢主。今早我们特别为着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多一次带跟前，我们知道最近的天气有转变，以致身体有软弱的弟兄姐妹也因着一些情况软弱不能到主面前来敬拜的，我们把他们来交托主，恳求主耶稣你施恩典。我们求主的保守，让我们这些特别是年长的一辈，无论是他们的腿或者是腰，或者是因接天气转变，还有一些的遇到周遭的人所带来的一些病菌传染导致跌倒软弱的，我们特别求主你医治扶持，让我们靠主重新得力，让我们在主的恩典当中看到主你的带领。今早我们多一次要求主你特别带领我们，在下个礼拜我们到印尼巴淡岛的这个退休营，我们要交托主，我们要特别求主的施恩典，带领着弟兄姐妹都有健康的体魄，让我们能够有活泼的灵命来听主的话语，求主施恩带领着讲言的预备的信息，带领我们浩浩荡荡我们三十多个人，我们从这里到码头去，以致我们坐船渡过对面的巴淡岛，都求主你保守我们路途上行情上都有平安，看到主你自己带领着我们，保守我们能够在这美好日子当中看到主你自己施恩典，让我们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无论是听主的话还是难得我们在主里面多次能够团契，也能够分享主的福音，你自己带领着我们。直到这个六月份，我们中文部每年一度的无论是营会或者是退休营会，你都向我们施恩惠，保守着我们，看顾着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时间能够见证主，荣耀主的名。今早我们回到圣经，继续来思想旧约圣经的人物这些生平，我们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保守着我们，赐给主的仆人与他有上头的智慧聪明来传讲主的信息，愿主圣灵与他同在，能够在早上的信息当中，我们台上所分享的以及我们在台下同来聆听的，我们都在早上的信息当中得帮助得到建立，我们恭恭敬敬的 摆下时间，完全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正如早上我们的主席说，就是过去两天就是我们的端午节，那端午节我们就不忘记这个人物。如果你不看这个人物的话，你就看下面的粽子啊。所以粽子跟这个人屈原有特别的关系啦，这个是老调重提的，我们都知道。不过再次思想这个人物屈原，那么他愿意把，或者是他自己我们叫做自尽啊，或者是叫做啊，把生命给结束，沉在这个汨罗江里面的原因，我们知道，就是在战国时代，就是有七国啊，齐楚燕秦韩赵魏七国的时候，那屈原是在楚国。我们知道，他那时候已经大概六十多岁的，那这是网上的资料了啊，就是网上资料。那么他有心要让国家更进步、更繁荣，但是当中我们知道，这个皇帝呢不太听他的，特别一个叫楚怀王的呢还是不听他话。国家面对外来的秦国的这些威胁时候呢，里面有很多的问题，那皇帝呢不听他的话，所以这个屈原有很多壮志。我们看到他写的《离骚》的时候，就很讲到很多的情况，虽然是文言文，不过你去听解释的时候，都看到他心中的情怀。那么他有壮志，有很大的所谓的那个时代的很大的，我们说托付或者是这个壮志呢，但是呢却因着那个时候的皇帝呢不听他的话，那时候的周围的百姓的不支持呢，那最后呢我们看到他的愿望不能达成啊，最后呢就沉在这个江底，就是自杀而死。那么这个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托付呢，结果却不能成。所以这次是我们看到世世代代很多的英雄人物，有很多不得志的人，结果他们就是最后呢郁郁而终啊，忧伤而死，或者是过后呢就没有再继续的来有什么奋斗的。那早上我们思想的人物呢就是挪亚这个人。那早上就是我在预备说知道这个篇很长的经文，有很多的经文，所以觉得一次呢不能够很好去把它分享，所以就早上思想的时候呢就把它放在第一讲。那么下一次那刚刚分享的时候就变成第二讲，就是也是世代托付，讲到挪亚这一个人，挪亚这个人。那刚才我们看了这个经文，在六章的时候呢，整段经文都讲到他造方舟的事情。那常常说就是说这个方舟就是一家八口啊，就是这个船的意思。当然有些人说啊，不要一直用中文字面来讲，不过也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好像一个提醒，就是挪亚一家真的是八口呢，在洪水之后呢，他们都进入方舟里面，以致得救。那早上我们思想的特别一个重要，就是看到当时候的情况是怎么样呢？那早上的思想就是讲到那个世代的问题。那经文我们看到在这个创世纪的经文的时候呢，五节到六节还有十一到十二节，你看到神呢其实是后悔，然后悔在这个创世纪的第六章有好多疑问的地方啊。那么我们你可以知道特别讲到神后悔，然后呢到底洪水是局部的还是全球的，然后到底这个所谓的伟人是怎么样的啊？这些都是在第六章呢啊，创世纪的一到十一章里面的问题当中呢，这三个问题常常有一些难题解答的时候呢，或者是你上网去参考的时候呢，都有不同的解释。然后特别我们讲到后悔的时候，就是神忧伤的时候呢，那么这里讲到神见人在地上罪恶恨很大，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所以上帝呢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那么在后面的两节经文呢就讲到这个世界在神面前败坏的，地上满了强暴，所以上帝呢用人，就是圣经的作者啊，创世纪是摩西所写，用泥人的方法，就是从天上看下来，世界败坏的，所以很有血气的人呢都在地上进行败坏，所以神呢就难免或者是忧伤。那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况， 或者是神感觉到造人后悔，这是当然神肯定是不会后悔的啊。但是整个所表达的就是在亚当被创造以后呢，一直到时代以后啊，就是洪水之前，那么整个时代的时候呢，就是先是从伊甸园啊，然后呢就亚当夏娃犯罪就被逐出这伊甸园以后呢，我们看到里头就发生了世界的第一宗凶杀案，就是这该隐呢把弟弟嫉妒弟弟把亚伯杀死以后，亚当真的悔改，他就再生了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开始就求靠上帝。然后后面就是来到这个瑟特时代的伊斯兰挪亚的时候呢，神还是看到这些人还是不悔改，所以神就要用洪水呢来灭那个时代。那么神让挪亚用120年的时间呢来造方舟，直到这些顺服的，但是最后只有这个一家八口进去。那神在这里忧伤，因为人的问题，这是那个时代的问题。但是在整个时代不听神不爱神的时候呢，我们看在第八节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呢，唯有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那这经文非常宝贵，在那时候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挪亚的意思是什么呢？挪亚就是安慰的意思，挪亚或者说是让人啊神得到安息的意思。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把前面所讲神忧伤的话呢，忧伤人需要安慰，那挪亚的出现呢，挪亚在神面前蒙恩的时候呢，就是说用我们来想一下，就是挪亚可以说是安慰神的意思。那神需要安慰吗？这是用人来讲法。不过在那时候呢，就是很独特的一个人呢，就是挪亚在神面前蒙恩。神忧伤那时候的人的败坏，那么挪亚出现在神面前蒙恩的时候呢，这个就很特别。所以那时候在神面前蒙恩的时候呢，那就是神特别拣选挪亚这一个人的时代。所以那个时候出现的挪亚呢，就是神特别的恩待的时候。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神会因着这世代的人呢感到忧伤，这世代的问题神会审判，或者是那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呢，神不是不理会，而是人的问题。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这个时代呢，其实就很像挪亚时代，那么很多发展，但是呢却神到底学不学呢？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呢要讲到神特别拣选挪亚这个人，或者是神兴起这个人，神让他在神面前自己神面前蒙恩的时候呢，那就是神有他的智慧，而挪亚回应了那时候的神的呼召。那我们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认识这个时代，我们也了解要如何去面对，这就是挪亚那个时候跟神之间的问题带给我们一些今天早上要学习的属灵功课。那这些往后的经文信息我们会再讲。那我早上的经文呢，就是我在说了，就是分两讲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我们的题目就是挪亚承担神给他的世代的托付。我们不是把字讲到很大块头，就是那时候我们当做些什么呢？今天我们当做些什么呢？所以早上的题目就是两项的认识。第一项就是认识挪亚那时候的世代，那下一讲的时候呢会讲到认识挪亚的托付是什么呢，那下一次就讲到认识挪亚那时候的托付。那今天早上我们就特别来讲到挪亚那个时代是怎么样的时代。在经文里头呢，还有包括等一下的一些经文，包括我们刚才路加福音，或者是同样的弗类福音、马太福音，都讲到到底挪亚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的呢。从三个方面来看，来了解那个三个时代，或者是一个时代有三个不同的层面出现。那第一个呢，就是那个时候是血气的时代，你看见那个是在属血气的。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讲到有属灵的有属血气的，那到底 守血期什么意思呢？你看到在第 六章二节的时候，他甚至讲到原来这些人呢是称为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还有人的女子。那神的儿子就是属神的身份，神的儿子。我们当然知道在创世纪的时候，在人犯罪以后的时候，我们看到那时候神有特别恩待。那有些人是说啊，天使是神的儿子，因为在这个约伯记有讲到。但有人讲神的儿子其实就是属于这求靠神的后代，那个就是在创世纪的第四章后面部分，就是瑟特生的儿子，那时候他起名叫以诺士，那时候人在求靠耶和华名。所以有人说按照人来说呢，就是解经家来说呢有人说是天使，但是天使也不娶不嫁，不过有人天使要怎么样他也是可以，不过呢特别比较保守的都是讲到是瑟特，不是该隐后代，就是两种后代。当该隐杀人之后呢，他把弟弟给杀死后呢，那么亚当夏娃又生了一个后代，就是代替亚伯的，在第四章，那就是瑟特。那瑟特后代一般上解经说就是这个神的儿子。好了，现在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那么我们看到属神的儿子就是敬拜耶和华上帝的。但是第五章过后来第六章的时候呢，那这些是被神拣选的，或者是有求靠上帝的人的这些人呢，你看见他们看见人的女子，那圣经怎么讲呢？他们没有按照自己当有的本分，属神的儿子身份，他们是怎么样？他们属血气，他们怎么样呢？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起来为妻。所以他们有外在，或者是有这个属神的身份，有神拣选的这个很特别的一个位分，但是内心怎么样呢？没有属这个属灵方面的资质是怎么样呢？就是不好的。因为圣经讲他看见人的女子美貌，人的女子就是讲到世上的人，就是当时候是特别讲到是该隐的后代都是犯罪的，然后就随意的挑选娶来为妻。那随意的挑选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去看清楚，或者是随随便便的。那照理是属神的，他要求靠神，照理属神的都是要按照神的心意，但是呢他们不会去找回属神儿子的，或者找回属神的儿女的来为妻，他们就随意挑选。因为属人的女子呢长得很美貌，所以他们看到美貌的时候呢，就用这个败坏的这个或者是这种思念呢，怎么呢，就是血气的思想呢就来找。所以好像今天我们常说，就是一个信主的找一个不信主的，忘记了信与不信呢不能同父一儿的。所以这整个就是没有属灵私自的存在。所以这里就给我们一个特别属灵功课，怎么学习，就是说那么那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呢，好像当时候腓立比书我们过去神人主学讲到，那时候是弯曲背妙的时代，就是属血气的时代。那时代是怎么样弯曲背妙的？但是呢真正那个时代应该要像保罗当时候劝勉腓立比信徒，那时候怎么就是诚实无畏，就是真的有属灵的四字的表现。在那个时候呢，血气的时代呢，真真实实的。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时代也可以说今天是属血气的时代。那是血气的时代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试探。那做基督徒呢，我们就应该要认清这时代呢，保守我们的内心呢，真真实实有属灵实质。怎么实质呢？就是诚实无畏。我们活在世上，就是不要跟世代的人同流合污。要真正出来，特别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来教会，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呢，真的就是礼拜天是怎么样虔诚的敬拜主，就诚实无畏的敬拜。那么过后的礼拜一到礼拜六的生活呢，我们也真的要诚诚实实的有做基督徒的身份，有属神儿子身份呢，也活住 神要我们的这个诚实无畏的身份。那么曾经在有人这么形容呢，打油诗他说，人呢就突然很会伪装。他说呢，有些人呢，他们礼拜天来教堂呢，看到教堂很辉煌呢，他们就很热心，他们来敬拜。但是离开教堂时候呢，就变了样。那么这边这么讲呢，他说在网络上有一首打油诗，他说，来到教会像只羊，回到家中是只狼，羊皮披在狼身上，外面看看真像羊，回家挂在墙壁上，下个礼拜再穿上。就是礼拜天带圣经来教会，礼拜天也把羊皮带来教会。那就是在人前人后呢，我们真的是要怎么呢，不要让这世代来影响我们。这是第一个世代的解说，或者是那时候因为有看到这些人呢是属神的儿子，就没有真正属神的事。那么认识亚当这个挪亚时代的时候呢，我们要看到第二个时代，什么是迷蒙的时代。那现在有一个词叫，听到这消息我都懵了啊！这个懵不是个懵，这就是吓到或者是糊涂。不过这迷蒙的时代就是听见警告没有警觉回转。为什么听见警告呢？原来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的时候呢，他们是有机会听到福音的。原来在彼得这个后书，彼得有特别引用挪亚时代，他说那时候呢，这个时代呢是怎么呢？挪亚时代这个洪水120年呢之前还没来到之前，挪亚就怎么样，就传预道，挪亚就传了这个讲洪水来了，洪水来了，你们快点要躲避，他在山上啊建的方舟。这些人怎么样呢？有机会120年时间，如果这个代去世以后呢，他的后代也有机会。那神用120年间让他们去听这个洪水的消息。所以我们看到马土沙拉那一次，就是当灾难来的时候呢就是当你出事的时候，这个灾难就来了。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就是120年呢，这个挪亚呢就是传。如果我们稍微去了解一下，挪亚在建这个方舟的时候呢，他有三个儿子啊，可能他没有本事去把这个方舟来建得那么完整，所以可能就要求当时的工匠、木匠等等来配搭。所以当用我们今天来想，他去买这个木头的时候，或者是他要买锯子的时候，等等。那这些人问他，你要这些做什么呢？或者我们看到挪亚一家八口的时候，他的媳妇三个媳妇，他的亲家啊，都会问到底你的家翁干这事情做什么的。所以这些都有人告诉他说洪水的事情，所以这个有机会听到。但是呢，我们看到他们迷蒙了，那时候迷蒙了，那个时代很迷蒙了，没有听见好像这里进那里出，或者是完全充耳不闻的。你看到吗？圣经在彼得前书第三章20节就讲的，他们迷蒙了，顽梗不信。你看到吗？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的人，所以当时进方舟记得水得救的多就8人。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在后书也好，在前书都好，都讲到这些人呢是怎么呢？是不敬虔的时代的人，他们不信挪亚所传的义道。所以彼得在彼得前后书的时候都引用了来警告那个时代的人。所以看挪亚用120年间来传这个义道的时候呢，这些人他是迷蒙的，觉得这个灾难呢，这个问题不会再来的，不会来的。所以他们就任凭挪亚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传，他们就是拒绝不信的。所以那个时代是这样子的时代。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面对的时代其实就是迷蒙的时代。你今天传福音，你去分单张，昨天陆执事跟方燕姐妹去派单张派这个父亲节单张，我不知道他们收获怎么样。我相信所派的对象所分的对象呢，都是不会接受的， 我猜想都不是不会回转的。所以神那个时候在挪亚时代有这样的人，今天时代呢也是对主的福音、主的真道呢是迷蒙的。作为我们做基督徒的话呢，这个时代我们听到警告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回转。你看在马可福音第九章十九节，耶稣责备他的门徒，他们去传福音，他们去一并赶鬼，但是他们不成功，所以耶稣就责备他们的小信，或者是信心不够。他说不信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到几时？就是这些门徒没有信心，他们小信，所以他们在一并赶鬼的时候都失败了。但是我们特别要讲到来到我们这时代的时候呢，我们的信心不够，我们信心或者是胆怯，或者是用很多人讲这个时代的时候呢，特别是讲到人的不信。在耶稣责备门徒说是门徒的信心小，但是如果用在不信主的环境当中的时候呢，是那个时代的影响。为什么他们不信呢？因为有不是没有福音传给他们。那今天我们说耶稣要再来了，要再来了，那福音传遍地极就来了。那么说早期几十年前资讯不发达的时候，我们说可能一些偏远的地方啊，山区的地方没有福音到那边去，可能说耶稣不会再来。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多么发达，各样资讯网络，那么这些宣教士都勇于到这些穷乡僻壤非常野蛮地方来把福音带给他们，让这些野蛮地区的人呢能够听见福音，好像挪亚时代。今天我们看到福音不是不能够普及普天下，是能够的，但是有普及的普天下，但是人不相信。所以记得曾经刚讲过一个故事或者一个这事情，那有一个老先生呢，有很多人跟他传福音，他就是不相信。那虽然有人带他去教会，勉强他去教会的时候呢，他就是始终不相信这位神呢是看不见摸不到的。所以他看不见摸不到呢，觉得太难的，太难的。我记得上次跟他讲过，就是这个人呢，这老人家呢，他就想这个办法，他就说他跟神说，他祷告神说神啊，如果你是真正的存在的时候呢，那么你现在就在我面前出现显现一下，或者是一道光给我看见，那么我就相信你，要不然呢托一个梦给我，我梦中也看见你，那不然我就不相信，我只给你三个月。他就跟神这样讲，那三个月后你说他看到吗？没有看到，没有光也没有梦他说神你不存在的，因为梦中我看不到你，眼前我也看不到你，所以神不存在的，所以世上呢是没有神的，所以他就不再去教会了。以后人家怎么劝他，他也不去的。他需要用限定神三个月给他一些答复。那弟兄姐妹，今天很多人是抱着这种态度，有福音传给他，甚至有这些所谓的身边的人怎么信主蒙神恩惠的时候呢，他是不信，因为迷蒙的太多太多影响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今天在周围的世代呢有很多迷蒙人，这些这迷蒙的人呢，他们自不信呢，而且还会来影响我们弟兄姐妹的信心。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世代是迷蒙的时代，好像挪亚时代，他们听却不要相信。同样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受他们影响，我们反而呢要信心坚固呢，知道这个时代的需要。那第三呢，就是那时候是败坏的。你看到圣经刚才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也好，我这里用引用马太福音的经文告诉我们呢，那挪亚的时代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路加说人照样吃也吃也喝也嫁也娶，直到挪亚进方舟那日。所以吃喝是很正常的，嫁女儿娶媳妇也是很正常的。 挪亚那时代呢，你看到都是很正常的，肚子饿要吃要喝，那么这个建立家庭，也娶也嫁。你看到挪亚也娶了三个媳妇，他三个儿子，三个媳妇。其实120年时间呢，这些人都是这样子过，这样的非常正常。什么？今天我们也是这样的一个日子，是正常的。但是那个时代的人，他们是为什么被我说是败坏呢？他们是很正常嘛，跟我们今天正常。原来他们正常生活呢，却没有正常的思维呀、正常的思想。他心中所想的，终日都想都是恶，你看到吗？正常的生活，但是心中所想的，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到底什么是终日呢？终日我们今天讲就是一整天呐、今天我们的终日就是早上一起来就是手机，终日玩手机啊，从早到晚都是玩手机啊。现在在研究到底是用苹果还是华为啊，都是啊，这是沸沸扬扬的。所以特别圣经讲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所思所想的不是说突然间想到犯罪啊，不小心，他们是有计划的犯罪啊，你看到吗？特别有很好的去计划来犯罪，有预谋的、意图的，终日啊，早上这样子啊，要对付这个人呢、不行不行啊，下午这招比较好啊，晚上啊怎么样？你看那些打抢的，他们就在那个银行面前已经啊怎么样？好像那个啊老虎啊或者是狮子在看着那个猎物，注意了一段时间了，就是终日都在思想要犯罪事情。那个时代就是那个这样的人，很正常生活。一般人挪亚时代，挪亚自己本身也是这样子，但是他们思想没有这样子，但是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本身呢就是败坏世代的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们心中所想的，内心所想的，看起来怎么样呢？为什么他会做出这些事情呢？因为他终日所想尽都是恶。常常我们会有一句话说，宁为一睡不为瓦全、就是说我自己死我要你拖你下水，大家都这样子。所以他们都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按照圣经来说呢，今天人的思想啊，所思所想呢，真的是没有资格来到神面前的。那么有一个神学家说呢，一个作家这么说呢，他说如果人内心的秘密能够被完全揭露出来，那么他一生中啊，这个人至少被判上绞刑台十次啊。所以今天我们早上起来刷牙洗脸，我们照镜子的时候我们是这样子，但是呢镜子是不是真的反映到我们内心呢？我们刷牙洗脸就好像正常生活，但是刷牙洗脸能不能却不能把我们内心所想的给照出来。所以今天我觉得说我们会有一些冲动，我们会做一些不好事情啊，有时候做出来的时候呢，心中所想做出来的时候呢，你看到吗？会导致很多人是这样子，是家里的什么婚姻啊、家庭啊、事业、自生命呢都失败了。所以记得上回我们有讲过，就是在应该四月份嘛，在这个上海的一个高速公路，一个母亲啊，那孩子是从这个立交桥那边跳下去，17岁啊。所以当时一句话的时候呢，这孩子就跳进去死了。所以这到底是母亲的错还是真错？所以不同人讲法。不过呢，那这些都会造成不好的后果。当然我们不会说怎么这么严重，不过我们自己本身，我们常常思想一下，我们心在神面前是不是在神面前得神鉴察呢？所以当时挪亚时代是这样子。所以在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就认识的时代的时候呢，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呢，我们要过正常的生活，也要正常的思维。好像彼得在4:2说了什么呢？他说从今以后呢，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就是思想都是恶，只从神的旨意，再次度余下的光阴。当然上面就是说基督徒在世上受苦，那么你靠着主 克服对付这些苦难的时候呢，或者是犯罪的权益被对付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呢在世上好好过这世代生活。那其实就是我们这些蒙主救赎的人呢，我们要在主面前真的要平安稳妥的时候呢，要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很多人在不信主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过正常生活，但是我们会做很多很多只是为自己好处的啊，可能这些好处呢没有去好好去过滤去思想，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会连累到别人。那么这些用圣经来说呢，就是都是恶的。慢慢求主帮助我们呢，认识的时代呢，不让那世代影响着我们。今天神派我们来到教会，神带领着我们，我们就要把人的思想从恶的时候呢转为正常的，让我们一生人活出的思想活出生活呢是正常的，让我们在带领着人传福音引导这些世代人呢，也让他们生活一样跟我们都是一样是正常的。所以这是我们早上思想的三方面。那这里我特别看到这世代的时候呢，我们当怎么做呢？那简单就想的就是我们要积极看待这世代。那世代我们讲的这三样啊，就是挪亚时代是这样子。所以今天世代呢，其实是我们可以看到认识这世代呢，就认识人的心。你活在这个世代当中，人很多时候就是被环境客观的环境所影响，以致他们心呢就出现问题了。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跟这世代的人一起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很积极地看待这世代。挪亚时代很多人都对神完全不认识，那照这样做去，那么我们活在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求主给我们呢怎么呢透视这个世代世局，才能够了解人心，能传的福音呢人才能够被带回来。同样的，就是我们积极的态度看待这世代时候呢，你就能够服侍这世代的人。你读书，你是为什么在世代读书呢？你工作，你做生意，可以说跟那世代一样，但是呢，你真的是为着神的托付而读书，而做生意，而工作吗？我们再次在做人的时候，为人时是怎么样呢？这些都是我们要被提醒的，特别就是我们自己生命的见证呢，来影响这个时代，让周围的人呢能够明白过来。这就是早上我们所看的。当然如果大家有跟我一样啊，是老一辈的人呢，上个世纪1966年1964年的时代啊，我相信你们老一辈人都认识这个人啊。这首歌是蓝与黑啊，都会唱啊。年代他蓝与黑是66年的戏，那么他是64年就自杀死了啊。那么年代是非常让人怀念的啊，讲到年代就想到袁俊啊、李丽华，但是这部片是跟关山啊，关山你不认识，你在关之琳他爸爸了啊。所以这个蓝与黑，那蓝与黑的时候，当我讲到世代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年代的这部电影啊，这部戏叫蓝与黑。那么它的内容是怎么呢？他讲蓝就是代表光明啊，蓝啊蓝啊，蓝是光明的色彩啊，今天会唱啊啊。那么他到这边说啊，这是什么时代呢？这是什么社会呢？为什么给了我们蓝还要给我们黑呢？所以我们认清蓝的珍贵，不要给黑的黑暗迷醉，流出更多血跟汗，要把黑的粉碎。那林黛他后来我们知道他自杀身亡，也是可能在那世代当中，可能电影的这个导演啊，这个叫陶琴的导演，他就这样子做这个电影。这蓝与黑的电影是非常简单的，你上网去告诉我们。不过我用这个电影来讲呢，就是这个世代呢是林黛那时候的有黑暗，有这个蓝，有个光明，但是呢还是有黑暗出现。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我们需要太阳，我们不要黑暗，但是我们自己本身有没有受到这个黑暗的深渊带着我们走呢？就求主帮助我们。啊，就是稍微温习一下早上的信息，就是第一讲就是讲到认识挪亚当时时代，那下一讲呢会分享到就是这个挪亚所领受的托付，求主帮助我们。那这早上就是血气时代、迷蒙时代和败坏时代，那下一次就会想到这个挪亚自己怎么样来领受这托付，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同心祷告。主，我们感谢主。